Jordan， 欢迎收听第十集的 J-Share 这个先生。然后呢，这一集的标题是你认为的正确是否也曾经因为你站的位置不一样而转换过。然后呢，这一集其实是因为我在这个礼拜刚好跟朋友在聊工作上面对一些很难处理的客人，然后的一些小的反思。因为呢，我们常常就是需要面对很多状况嘛，因为其实做尤其是社会组的工作，可能常常会遇到人要处理，而不是只是面对事情。所以他就讲到他在处理的一个案子，就是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案子，就是他呢就是做一个活动，刚好接一个案子，然后活动的业主就是应该是这个客人呢，他就说希望可以临时可能在活动前一天告诉他说他需要协助订购便当，因为可能本来没有说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后来他们就丢出这个要求。然后呢，他就说了一个很简单的就是 criteria， 就是他希望可以看起来很高档，然后他没有给任何预算。那我的朋友呢，就在你知道前一天他必须要找到隔天中午的便当，他呢想到高档就马上去找了一个饭店这样子。然后呢，可能那个便当大概450到500左右，结果拿去给这个客人就说这个便当也太贵了吧。然后呢，他还是没有给我朋友就预算要多少。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还有指定说那不然你问看别间饭店怎么样。那我的朋友他就只好就是去问，然后他就赶快疯狂打电话问不同的饭店，但是大部分饭店都不太愿意接这个案子，因为他第一个他数量不是很多，然后价格又就是他可能对于这么临时的订单就没有很有兴趣这样子。然后他也跟这个客人讲，然后客人就说那不管，反正他就是要想办法处理到这一顿饭就对了。然后我朋友他就找了一个他认为是比较高档的，就是那种欧式的那种餐盒，然后可能外表是就是那种就是比较欧风的，就是盒子装的那种餐盒，但它可能是那种牛皮色的那种外盒去装，然后看起来比较精致可爱小巧的那一种。然后呢，就给这个客户，他就只能这样子给客户嘛。然后后来客户就有后来有嫌弃说他的外盒太朴素，因为他可能就是比较偏向再生纸那一种的。然后呢，在这个状况下呢，他就变成他好像没有完成这个客人的这个要求。可是这个客人他又一直没有告诉他说他的预算到底落在哪里，所以如果今天发生这件事情，你到底会怎么样处理呢？如果是你的话，因为站在我的讲，就是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想法是为什么这个他们没有换位思考说你今天告诉我高档，你认为正确的高档跟我认为的高档是不一样的，就是好可能我觉得欧风的那个高档是不错，就是算是高档的，可是他又不认为是这样，可是他又不给一个明确的金额，就是说我可能当时在看饭店的那个便当450，其实我可能只能接受200块，那你去帮我找一个200块的便当，我觉得就已经很高档了。那他可能想要的不是欧风，还是想要一般台式的便当，那我这样子的明确的一个指示，或许对于执行任务的人来说会是比较相对简单的一个操作方式，而且可以比较快 meet 到彼此的需求。所以呢，在这个案子里面，他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其实有时候客人在给很多任务的时候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沟通，让客人可以把需求讲得更明确一点点，或许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一个方向。那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会有另外一个想法是，我们是不是在这样子去要求，就是我们希望别人这样子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曾经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正确的价值观是真的因为你道德感然后而去选择让就是去做这件事情，还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对你自己当下最有利的状况下，所以你觉得是正确的。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在骑车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开车的人都乱开，可是你在开车的时候可能就觉得骑车的人乱骑，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常常会我们自己在身在其中而没有不知其所以，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可能已经做了类似像刚刚那个给任务的人，就是他没有讲清楚他要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就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那自己可能曾经也做过这样，因为对于花钱的这个客人来说，他可能觉得说，哎，我今天就是告诉你这个任务，你就是应该帮我完成，因为我是花钱的那个人。可是他并没有就讲明确说他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他想要的服务是什么。那他只是说我要这个东西，这样子就会变成可能资讯不是很对称。那但是说实在，我们自己其实也常常就是不小心作为这种 OK，就像我刚刚说，你自己认为当下可能没有做错，但是事实上可能已经默默成为别人认为的 OK。然后我就想到我自己有一次去一个台中的清酒吧，它是一个烧肉店，然后它有那种就是一整面墙壁的贩卖机，然后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清酒。然后呢，我就跟我的朋友就是很开心，就很兴奋，然后我们就去换代，因为他是要投代币进去，然后就会有就可以按那个按钮，就会有清酒这样子。然后我们就选了一个，我还记得我们选了一个是什么冰冰喝，然后很好喝，就它是比较不是那种新口的清酒。然后我们就换好代币，而且还是贵的哦。然后就换了代币之后，就很兴奋，把它就是投下去，然后按那个开始之后，清酒就突然啪喷出来。然后我们想说，干，怎么会忘记拿那个清酒的壶去接那个酒？然后呢，后来我就是看到旁边有那个壶，就马上冲过去把它拿过来。然后结果那个壶我放上去那个位置的时候，是整个上下颠倒放，所以我是那个清酒就是一直喷在那个罐子的底部，这样一直喷喷喷，然后就喷完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傻眼看着那个就是那个贩卖机，然后整个清酒洒在地上，然后后面的那个就是店员就超级无敌傻眼，可是他很淡定，他就拿了另外新的代币给我们，然后就反正这个就是不算钱，然后我们就也摸摸鼻子就回到座位上面去，因为等于是他就是让我们有多一个代币，然后刚刚那一切就是你知道，他就是说啊地板我们会清理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件事情。这件事让我想到，我们可能也成为了别人认为的 OK。当然，这个不是我们故意的，但是，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当你如果自己有意识到，就说可能有点对不起对方的时候，或许可能，就会好一点点。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一种互相的概念。例如像我朋友，另外还有一次是，因为我们都会去民宿住，然后他可能就是上完大号之后，发现他的马桶堵住了。然后他这个时候，因为他是一个，我觉得他当下是非常的惊慌失措，就是他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就是担心民宿的人会就是哦，觉得我们就是让他的马桶堵住了，但事实上可能这个马桶本身就堵住，那他就变成是我们要再去找那个民宿老板来，然后请他帮忙这样子。然后他自己就一开始就会非常紧张，那我就觉得他在这样的状态，就是表示他其实不是故意要做这件事情的人，他可能就不算是就是别人定义的不好的客人，但是就是其实当下当然这个民宿的老板来处理的时候，他是有拿很多就是专业的设备，所以我们就知道哦，他可能本来就常常发生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水压不稳啊或什么的，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当下不是故意的，就应该不算是 OK 吧？然后呢，像这些例子，其实就是要表示是说，我觉得可能对于要求跟对于当作为一个客人，就是怎么样去换位思考，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事情之外，当然你可以尽量成为一个有礼貌的人嘛，就是你知道说，哎，怎样做可能是不对的，但是你真的如果不小心做了，那你要可能很诚实的去跟，就是类似像跟那个主人去道歉，或者像民宿主人去道歉，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当你知道你其实已经做错了一件事情，可能也要及时去处理，而不是把它放在那里。因为的确有很多类似的案件，就是说可能有人喝酒大闹，然后把整栋民宿弄得乱七八糟。他觉得这个民宿是就是因为他就是花钱住，所以呢，民宿的人本来就应该要去清理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弄得一团乱。然后后来搞到最后可能上法院或什么的，就是其实有很多这种案例。可是你要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是有 sense 的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处理的方法。然后就另外我会想到说，如果今天真的遇到客人要求很特别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换来换去，就是当自己是客人，或者是当自己是服务别人的人的时候，然后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例子，也是自己这一次开就是跟朋友吃饭的时候，然后他就讲到，他就说。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客人是，他们就是一群外国的人，然后要来台湾，他们要接待， 然后呢，这些外国人呢，他们是那种比较习惯，就是他们在他们国家的文化里面是可以在饭店里面抽烟，就是在房间里面抽烟。可是他们呢，现在就是台湾因为有这个法规，就是不可以在房间内抽烟嘛，他就会被罚很多的钱。所以呢，他现在就是变成面临这个困难，因为他客人就是会有这个需求跟要求，可他又不能够，就是公司又不愿意付这笔罚金给饭店，那他就必须要预先想办法去处理他。那呢，他就想到一个方式是，他去找饭店的公司的人，然后跟他们讲说，哎，他帮这一群客人设计了一个 letter，一个就是签合的切结书，然后上面把英文啊跟什么就有都翻好这样子，然后呢，他就要求，应该不知道他请求饭店的人，也告知饭店人说，哎，有这件事情，然后这群人很有可能会抽烟，但是呢，没关系，他会准备这一个切结书，希望他们呢。假装是就是这个饭店的规范，然后发给每一个客人，让他们每个人都要签名在上面，然后切结说他们看过这个法条，如果今天真的抽烟，被罚款是自己要负责这样子。那我觉得他这个方式就是一个很聪明的方法，因为他可以让客人自己去处理这一件事情，然后公司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得罪这些客人，因为是饭店提供给这些客人签名的，那客人自己签了。当下就知道哦，因为他必须要签这个名字，所以他就会 take care，就是这件事情有可能会发生。那如果他今天真的抽了，他也会很接受这样子的结果。就是他假设如果被要求要罚款的话，所以我觉得他是这种方式，就变成是他是一开始就先知道有这个状况，然后他有很机智的去处理它，那就会变成说可以解决所有的尴尬的可能。所以呢，我想说的是，就是说，如果大家可以一直随时在换位思考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不管我们今天是客人还是服务别人，就是一直这样就是换位去思考，可能就会比较减缓一些 OK 或者是一些很难处理的状况。那这个时候，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去面对的问题就不是谁对谁错，因为就像刚刚那个抽烟，他的确是个错的，可是你必须要满足他嘛，因为他没有，他是客人。那你也不能说，哎，我因为他做这件事情错，然后我们要帮他扛这个责任。所以有时候已经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怎么样让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客人的需求都被很圆满的处理好，才是最厉害的。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处理方式也是最有可能，成为大家就是的榜样，因为就是既来之则安之，而且他还可以迎刃而解。所以呢，在这个世代啊，就是有很多人其实并没有因为年纪越长，然后越懂这一个礼貌，所以我很希望就是，在这一集里面，就是可以大家就是比较能够认知到说自己要怎么成为一个有 sense 的人，因为你必须要执行一件事情，就是换位思考，因为很常有时候都是那些年纪反而比较大的长辈会做一些让你很傻眼，就是他没有。他觉得他是长辈，他没有换位去思考，然后，让比在做事情的人可以理解，就是说他的需求或者是他为什么做这个要求，那就会有冲突产生，而且常常都是这个状况。那我只是想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变老的时候，不要变成这样子的人。所以呢，就分享了今天这个故事给大家。那这礼拜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可以分享一首歌，它是棉花糖的《欠一个勇敢》，因为它里面就讲到是说，我们就是欠一个勇敢，然后可以看到未来的形状，然后呢，雨下过后的晴天，光线变成了桥梁，欠一个勇敢就能够通往圆满的方向。我们怎么样可以？去面对不同的状况，然后圆融的处理，成为更圆满的一个人，是我觉得蛮重要的一门课。那也像就是谢谢大家的收听，然后以上是这一集的这个先生 J Share 的节目。然后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留言，然后告诉我你对于 OK 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新的。就是经验，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有趣的一些处理方法可以分享给我。然后我们的 podcast 最近就是上了很多的平台，那 Spotify 的部分也希望大家可以追踪起来。然后我们呢，在 podcast 的这个 app 里面是可以评价星星，也可以希望大家来做一个评价的动作。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